打开我的笔记啊。好，就这个啊。19到20节啊，这是上个礼拜啊我们看的经文。我们来温习一下，我就进入21节，是最后一节了。我们一起念。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好啊，前一点的经文是说到这个基督升天啊，他就开始教会啊，连他就用虽然敌人还在啊，但是他用大能来保守这个所拣选的啊，这些拣选的人永不灭亡啊，就是他们永远可以在西安安然居住啊，不再被赶出去啊，就表示教会不再像旧约啊，这个有洪水要灭尽一切，也不再像以色列国被掳啊，就是他们被迫啊要离开神的殿啊，被迫他们不能够敬拜上帝70年啊，这个不再发生了啊，因为在新约在圣灵降临之后圣灵就永远不离开上帝的儿女他的教会，所以就变成我们没有办法可以禁止啊，因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候，只要我们奉主的名聚集我们就是教会了而且圣灵把基督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不再需要依靠祭司来教导我们，我们被圣灵教导，我们就能够明白他的话啊。我们也不需要祭司帮我们代求，我们奉基督的名，我们随处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真的是小强啊，就是打不死的了。就是说，我不是说我们是蟑螂啊，就是真的是就是基督徒是就是很软弱，但是我们是打不死的，是因为圣灵。是因为上帝的应许，他不再那样的就是刑罚他的教会他的儿女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各样的情况啊，你遇到什么的问题什么的，其实我们回头想，经过之后了，回头想，我们都可以体验这个真实，因为我们在最低处的时候，就算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失去一切的依靠，我们的心底还是有那个不变的那个确据啊，我们还是就算丢了护照，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天的子民，就是有一个确据呢是没有改变的，就是上帝收纳我们永远做他的儿女，圣灵在我们里头一直向我们证实这一点，也透过了我们的祷告认罪，我们能够知道天父赦罪的平安领到我们身上。所以就是你再怎么样低呢，你再怎么样绝望，你还是就是不会灭亡了。 OK， 好了，这是新约了所以先知就讲到结尾的时候，他就强调这个上帝他的就是在新约他的一个要求而且他是最终还要成就的事我们可以说耶稣再来的日子他要怎么样我们很有兴趣我们想知道这个到时是中国强还是美国强还是瑞士强可能瑞士可能到时是最强的国家我们可以想象没关系总之你可以想总之我们很有兴趣就是这些东西但你看圣经呢当就是最终的日子临到的时候那个福分是敬拜就是上一节说的就是 万民都要，就是被神选召的人都要到上帝的殿里去耶路撒冷去守祝棚节。但这祝棚节不再是旧约的那种预表性的祝棚节啊，祝棚节在新约里头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对救恩的一个反思，对救恩的一个回应，对救恩的一个盼望。所以祝棚节呢也就包括了啊，就是以夜节也包括了各种就是上帝在节期里头向人预表的各样的福分啊。祝棚节就是我们今天近世走过的日子，就是你怎么走过来的，40年、50年、60年你怎么走过来的啊，你在数算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40年，就是旷野的40年，这就是我们的祝棚节的内容了啊。所以他说在基督就是他的国度降临在一个最高峰的时候，他是成就了一个完美的敬拜。连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啊，我们看自己，我们看教会，真的要常以这个角度来看待哈，就是敬拜是上帝最终的要求，救恩也是为了敬拜。上帝救你是为了让你能够敬拜他，而不是救你让你可以享受生活，可以让你自我，可以让你过自己的日子啊。记得啊，就是敬拜是把神的荣耀归给他，敬拜是我们被造的目的。所以敬拜应该是我们时时刻刻向往的目标，只是我们达不到啊，因为一个完美的敬拜需要一个完美的人呐 啊我们离完美的人还很远啊。所以我们向往一个完美的敬拜，我们向往上帝透过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全做到，我们做到一些啊，我想只要我们能够谨慎顺服的话，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确有时是依靠圣灵是做到了，但是不能够持续了啊。所以那一天这个敬拜要完全实现，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当然这也是骄傲的人最大的痛苦，因为他不能够再显出他自己了，对吧？如果我们是一个敬拜者，我们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连那些喜欢标榜自己某某某某事工、某某某某教会、某某某某集团某某什么什么，又教授又什么的，连这些人就痛恨敬拜了，因为敬拜使到他们与每一个人同等，他们只成为了一个灯泡，没有了他个别的特点，只有他与其他灯泡一起亮起来的时候的那种美好。就说灯泡就你不用特别去关心这颗跟那一颗有什么区别啊，就是一样嘛，因为它的主要是那个灯啊，就是照出来的时候，所以你就明白这跟世界是相反的啊。世界很多的追求呢，都一直想要突出人作为神啊，突出人好像有一种永恒的光彩在身上。但是上帝的心意是他，上帝自己是那个敬拜的对象。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成为了合格的敬拜者。我在说敬拜者是没有名字的，英文叫做 worshiper， 没有 last name， 没有 first name。 OK， you are no one， 你不是什么特别的谁谁谁啊，或是什么什么背景。 OK， 我们是受造物，但这也是我们最高的一个福分。 OK， 好了，其实他应该停的，他19节他就完了嘛。就是说一切的人都要来敬拜，不敬拜的上帝就降灾啊，就审判，就咒诅他们。 连这个可以说就是灭亡了啊！凡是抵挡上帝荣耀的啊，想要自己得荣耀的，那最终就是被定罪，跟撒旦一样，连十九节就完了嘛。但是他还有两节哦，连这两节成为很多的讨论啊，因为这两节呢，他是在说一个实现敬拜需要的两个条件，上帝做。啊，如果你这样理解了，但如果你平面的看，可能这两节只是一个注脚就停了。那如果你可以把它看为是先知在这里呢，他特别强调一个一直不能够实现完美的敬拜的原因，在那一天要出去了，那些男主要出去了。第一呢，就是不完美的工作；第二就是不完美的人。我再说一次啊，就是我们敬拜不能蒙神喜悦，第一单就是我们啊，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有罪性的人。第二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我们所摆上的，因为我们的罪性而被玷污了。 OK， 所以就导致我们一生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完美的敬拜。所以如果先知说你们有完美的敬拜，但是不提这个事，的确好像你说可能还不是一个很扎实的啊，一个应许啊。所以他就讲了一句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节他说那一天呢没有区分，那这所谓没有区分，他就说马的铃铛啊有故业化为圣啊，这个是我上礼拜有解释啊，那故业化为圣是大祭司啊的一个，就是他冠冕上面的字来的哈，就是坦白说最完美敬拜的榜样就是大祭司啊，因为他们是神所分别为圣的人，他们的工作也是被分别为圣的。所以大祭司一直，当然大祭司不是完美的人啊，他们需要自己献祭他们才可以去做这个，但是他最少在我们人间当中让我们看见上帝要求的敬拜是这样的啊，就是祭司是被分别出来的啊，不是凡人啊，不是每一个支派都可以做啊，只有利未人，连大祭司啊，就是亚伦的后代啊，都是有指派的啊，指定的神所选的人，连他们的工作呢全部是分别为圣的，就是上帝要他们先行洁净礼也把这些器材都要洁净的，全部就是有一个礼仪让人看见呢，这些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他们做东西不是他们的习惯，这家人是喜欢这样做事，不是他的本身的习惯，是他们陌生的 OK，不是希伯来人的做法来的，就上帝给他们一个比较不同的，就是他们如果在埃及，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想象一个献祭的礼仪是这样的 OK， 外邦的这种偶像的敬拜呢，一般上不会讲究那种细节的就是要多要大要好看要热闹啊，这样 OK， 就是很好像以前我看我的同学妈妈，他们就是初一初十五他们不是要拜天后嘛 ，OK， 就是到了晚上啊，就是他们要就是要赶到十二点前啊，就是一过十二点就要拜天后了，所以晚上去他家，他就那个停车场那边呢，就摆了一个很长的桌子，上面都是食物啊。有鸡有猪有水果什么什么，就这样拜 OK， 连插香连就等十二点了就拜天后 OK， 好了你如果不去讲究你就看嘛，你说哇好就是很堂皇啊，你说哇这个摆得很好看啊，不讲究的，你细看，有的橘子烂了有的可能有的 made in China 没关系啊，便宜就好买，总之有个样子就可以了，反正他也不吃的嘛，对不对？ 买那么好的做什么啊？你拜完就扔了啊，也不吃了。所以一教就是这样的，是人自己骗自己的。OK， 所以如果犹太人他们用埃及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肯定行不通。那因为上帝的讲究啊，什么杆要取出来哈、啊，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祭坛的四角要受洁净，而且每一次都要这样做，不能忽略，一忽略上帝就追讨罪，受得了吗？没有人受得了。OK， 因为大家习惯自己骗自己嘛，对吧？所以就会觉得说我喜欢就做，不喜欢也没事，因为是我自己讲的。但是上帝说，哎，不是你讲，我讲的啊，你不喜欢的时候我还在，你也得做。所以这个祭司是很不同的人。他做的事情不是他习惯的，但这就让犹太人知道，这种叫敬拜，分别为圣的人跟分别为圣的公，啊！但是这永远过不到百姓，因为百姓在血统上不能够做祭司，他们也就是他们是我们说平常人嘛，所以他们的公不叫分别为圣，所以他们两样都没有，所以他们需要依靠祭司嘛。OK， 好了，现在呢，先知他说，连马的铃铛都归耶和华圣，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惊讶的，对我们可能觉得，哦，马也有啊，像猫可以不可以有啊，狗，可能你觉得是宠物的一个牌子啊，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这样，马当时是可能是拖木材的，载人的，带食物的，打仗了什么。OK， 就是凡人，就是平常生活的东西。马做的工是平常的工作，对吧？但是他说分别为圣是归耶和华圣。他说啊、哦，你们知道，不单是你们做的事，上帝要悦纳。他说连马都归耶和华圣。马的刚才在和田里头啊、拉的那个犁啊，或是他刚才做的就是他可能没有意识的马就这样做，都算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事，就是算是敬拜，但不是讲马，就是说工作，你知道他的形容了，所以他这个就让当时的人有一个完全一个新的一个看见了，就是说原来敬拜以后的敬拜不是在至圣所里面的，不是在圣所里面的。因为连外面我们最不在意的那匹马做出工的，他都好像祭司在侍奉上帝一样啊！我在说不要想成是马了啊，就是外面就是平常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做的事都能够被神所悦纳。那这个当然不是我们的功劳了啊，就是因为上帝他的恩典临到了，就是他更新的恩典临到了，他就让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啊，让圣灵啊，就是运行在每个人的身上。所以当然，我们都是祭司的嘛，对不对？所以圣经是应许，在旧约就已经应许说我们是祭司，到了新约，彼得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那其实这个不新鲜啦、啊。那我们通常以为说祭司是指我们可以祷告，其实不只是祷告而已。OK， 祭司碰的东西都是圣洁的，这个才妙啊。当然祷告也很宝贵啊，我们可以祷告，但是碰就是祭司做的事都叫圣，我们叫做圣物啊，就是神圣的侍奉。如果圣经说我们是祭司呢，意思说我们以后就将来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做的一切事情，或是现在了啊，其实如果你是祭司的话，你的工作就是圣工了啊，你就不再分别说哦，这个是世界的工了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因为你是祭司嘛。不是吗？啊，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很难实现呢、啊，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啊，可能不完全是因为上帝，也很多时候在工作里头很多的挣扎啊，可能又牵扯到世界的很多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很惋惜自己，就是我们的生命啊，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美好的要求嘛。 啊，就是我们好像被称为是祭司，但是我们常常碰的东西不是神圣的嘛，啊，就是没有完全是上帝的要求，或是说按着神的心意了。OK， 所以今世里头呢，我们在等这一天来到之前，我们当然是要谨慎小心了啊，就是我们已经知道自己很多的功是不能在神眼中看为是完全纯洁圣洁的，因为我们就不应该再很随意的，就是去参与一些很明显就已经是在原则上就已经是上帝违背上帝律法的事了，是吧？就是基督徒应该避免去赌馆工作啊，或是去一些就是不是很正当的，好像你说舞厅啊、酒厅啊，你说我只是做清洁洗厕所而已，很多地方可以洗了啊啊，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说啊，反正我是基督徒，我去哪里做工都是为主做的。我当然知道上帝是全地的主，但我是说你啊，你能够站得住脚吗？你天天看这些东西，你的心在想什么？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有智慧啊，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向往那个完美的那个敬拜，就是不单在圣殿里头，在生活也是能够敬拜神的那种日子啊，我就看你今天做什么选择，你怎么选择你的人生，你怎么选择你住在哪里，你做什么工，你让你的孩子接触什么样的人啊，你的朋友圈子有什么样的人，因为这些都是影响你是不是可以在生活当中仍然敬拜上帝的，对不对？如果常常有乱七八糟的啊，其实朋友就归朋友了啊，就是说很多的这些往来啊，有的真的没有必要，我们也没有必要的，我就说没有必要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维持了啊，真的是可以与你分享生命的人，他应该也是有跟你同样生命的人啊。如果你一直念念不忘啊，这些旧有的世界的人事物啊，这是好像罗德这样了啊，我们都常骂罗德说他爱世界啊，就是一边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啊，是有应许离开乌尔的人啊，但一边又把脚踩在索多玛里面，我们都讲他，其实罗德哪里没有，我们到身边都是，可能我们都是罗德，不是吗？我们只有忧伤而已，我们没有别的东西，我们啊、哦、是咯是咯啊，这个瑞士真不好啊，你看大家都不去教堂的，但你还是喜欢住在那边。我没有叫你移民啊，我就说你虽然一像罗德这样很忧伤啊，为这些外国人不愿意敬拜神啊忧伤，但你还是很享受住在那边嘛。那么啊，还引以为豪啊，瑞士的表全世界最好啊，这是我们最厉害的东西。就我们还是，就是我们的心啊，有时就是，可能就是只是做到这一点了啊。那我们很难，就是真的是因为向往那完美的而愿意被上帝所提升。当然我在说，我没有叫你搬家，这不是我的意思啊。你留在瑞士，你应该为主做见证；你留在意大利，为主做见证；你留在法国，为主做见证。只是我说我们很可惜，就是好像我们只有忧伤的份，我们没有不能做什么，那所以最少我们还是应该，我们说洁身自爱了，就是让自己就是不再就是减低了啊，跟这些以将来的敬拜没有关系的事情啊。因为我们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嘛，可以吗？啊，所以他就说到这个马虽然是很粗糙的动物啊，他做一些粗工，但是都可以是蒙神悦纳的，但很难想象啊。连他说圣殿的碗跟锅，连即使圣殿有这个锅是百姓啊来，他们除了献祭，他们还有 在那里一起分享的，所以圣殿有很多的餐具的，因为他们在那边一起分享食物嘛，所以圣殿也有锅，但是这些锅呢跟献祭的那些器材要分开，因为那个器材是被洁净的，这些锅呢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百姓的。OK， 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圣殿的东西啊，但是里头还是有一个区别了，一个是专专就是祭司碰的啊，一个是利未人啊用来服侍百姓用的。好了，他说那个时候没有区别了啊，其实他意思说那个在旧约让人看见的那个祭司的那种生活啊，跟他们的侍奉呢啊，就实现在每一个人身上了。连祭司用的东西也就变成了是每一个人手上用的东西。今天你的碗可能不是我的碗是我手上的这台电脑，当然我也不敢这样讲，因为我也用我的电脑来转账啊，就是我也不是做生意，不过可能也要回一下 email 啊，不是啊，有的是教会的事，但你明白吗？就是你的碗可能就是你的铁锤，你的碗可能就是你的菜刀，我也不懂啊，总之你用的东西了，因为是服侍神的，它就被看为是祭坛的碗，它区别不在了，可以吗？它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要实现完美的敬拜呢，第一就是人的这个工作。被上帝就是全部悦纳，不再分圣跟属，一切都归耶和华为圣，这是何等美好了啊！我在强调，今天还没有啊，基督徒不要那么自信啊，要谨慎小心啊，太自信呢，真的是让你跌倒的，好吧？不要去碰太多你心里面不平安的东西。虽然很多人告诉你没有区别，如果上帝告诉你别人没区别你有区别，你就要躲，因为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预备给每一个人的啊。好，我们就来看最后一节了啊。最后一节他21节啊，他说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不再有迦南人啊，也结束了啊。当然他前面一大段还是讲到前，就是我们刚刚看的经文啊，还说到这个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啊要归耶和华为圣啊，就是说这不是讲吃而已啊，就讲人的整个生活啊，我们所接触的啊，你的锅啊，就是你的铁锤、你的锯子、你的笔啊、你的纸啊、你的电脑、你的车啊，就是你平常生活所用的那些工具，都成为了荣耀上帝的工具。这是何等美好啊！我们也很向往啊，能够这样子啊。这个应许告诉我们还要实现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31也跟听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这样说啊，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保罗已经打开了这个，当然是基于旧约的应许啊，他就向新约的教会打开了这个道路啊。他说我们不再分圣属了， OK， 吃喝好像是很属的事啊，很属就是生活的事，他说你为荣耀神而行就是圣洁的， OK。 当然这还是我们一生的目标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吃喝没有做到这一点了啊，所以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我们都要常提醒自己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啊，就是为上帝的荣耀而做一切啊，让神的荣耀在不但在教会被显露出来，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对话，每一个决定就算你站起来也是荣耀神，你坐下来也是荣耀神，你呼吸也是荣耀神，你开个窗你关个窗，你开个灯关个灯，哇，我开玩笑了，不过你明白就是这个意思。 啊，那你说我不觉得嘛，我觉得我开灯是因为很暗，我需要开啊，这个是因为我们以需要来做选择。但是如果你被感动，就算是开个灯这一个很小的动作，如果你是被神感动去做，那你就成就了神的心意，其实也叫做荣耀神了。如果你把这些细细小小的都集合起来呢，其实这个荣耀是大的，就表示说上帝很喜欢你这个工具啊，因为你他常常在你身上，就是好像你很顺手的一把菜刀啊，你常常要的时候你就很快就拿它来用，就是这样啊。有一把很贵的，你每次都放的，因为你觉得用它很麻烦，要开盒子，要涂油，要磨，啊，算了，我砍那个鸡，我不需要用它，你就一直放着啊。哎，我们如果成为上帝手中合用的器皿，其实这是我们的福分啊，因为当他的荣耀透过我们显出来，其实我们也被尊贵了，啊，我们也被神看为尊贵了。好了，所以这个美好的日子啊，就是我们所献上的一切所做的都等于是祭司所做的。 OK， 所以这里的形容就是一切的锅都被看为好像是献祭先知用，祭司用的碗那样啊。所以当我们真正把自己献给上帝啊，也注意自己在生活当中生活啊的一些决定啊的目的啊，就是要用真理见证上帝是我们的上帝啊，而且要见证我们是在他的引导下，这时人就啊必被归给上帝，看为是圣洁的。OK， 那这是一个很高的理想，但应该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啊。我再说一次啊，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不要再很习惯的用这种自己的一种这种判断啊，或是经验啊，马上就做一个反应这样，好吧？很多东西就一来一往，你就停一下，你说好了，我这个事情虽然一向来是这样做的，但是我停一下，我先让上帝来感动我。就是让他引导，也让他让就是参与，让虽然上帝也在参与一切啊，只是你特别等候他的参与啊，为的是要让他见证他是我们的主，好吧？啊，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开车的人啊，你可能是一个司机啊。你天天开着老板的奔驰啊，在街上走来走去，人家看你说哦，这个人啊，他开着大车啊，就是可能人家看不出来了，就觉得是你的车啊，对吧？或者说人家觉得哎，你这个人啊，好像是开计程车啊，这样啊，就觉得你老是在开，好像没有什么特点。但是如果你后面载的是一个尊贵的人。虽然你也是开车啊，没有区别哈，但是你在的一个尊贵的人呢，其实就显出了你的身份哦，你是总统的司机哦，哦，你因为人家认的是后面那个嘛，对吧？所以我们其实生活我们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嘛，你要上班啊，带孩子读书啊，什么都做啊，该做的都做了，但如果你让上帝就是参与，其实。你是在见证，你是在向人见证的。上帝是你的主，其实本来上帝就是你的主，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抓紧机会，来做这个见证而已。我们没有抓紧机会，就是让上帝选择他要的时间，他要做的事情，是这个意思。OK， 所以如果我们都。常注意这种追求呢，其实我们就好像一个圣洁的器皿，的这样的功能了。OK，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啊，凡是就是尊主的旨意为圣的话，就没有所谓再有我们说所谓污秽跟不洁的了，因为东西本身没有什么污秽的， 误会是在人本人的身上，而不是在东西啊。好，好，另外一句话就说煮肉嘛，当然这背景就是古代，他们到圣殿里去的时候，他们不会只是献祭就离开的啊，通常百姓主要先献祭啊，献完祭之后，他们就会留在那里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所以他们很热闹的，去圣殿是很快乐的。在那边听讲律法，人又跟人家分享啊，见他们的朋友，因为很久才来一次啊。所以大卫说去耶和华的殿是很喜乐的事情啊。我们一向来都以为是很枯燥啊，因为都是冷冰冰的献祭的事啊，其实并非如此啊。就是来到神的殿中是何等快乐的，因为我们不单能够除罪，我们还能够与神相交，也与神的儿女相交，所以当时有煮东西的啊，所以众人呢就都来圣殿了啊，他们都向上帝献祭了，连之后呢就用各样的器具给大家煮饭啊，吃东西啊，连这些呢其实都被看为是神圣的，而且这里说不够用啊，因为太多了，太多人在做这个事啊，当然这就表现出一个很丰盛的意思了啊，就是上帝的殿不缺乏而且有许多的人呢有无数的这种分享奉献大家有丰富的这种领受，这样子。你在以赛亚书也有类似的应许啊，66章就是最后一章了啊，他20节那里他说，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桥坐轿骑骡子骑犊风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圣洁的器皿圣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你们读得懂啊？他说他们把你的弟兄，就是神的儿女，送回来，好像奉献一样，不是说上来宰啊，不是啊，不是说把这人拿来就献祭啊。他说以后啊，就是有许多许多人呢、啊，把他们就是属神的人啊，他们会把属上帝的人都归到耶稣上帝那里啊，归到耶稣基督那里啊，讲到我们新约了啊。那时呢是丰盛的就是教会充满着各族各民不同的感恩大家对上帝数算他慈爱的伟大。 OK， 那这是将来了啊，不我们都向往了啊，先知就希望啊用这个其实是激励当时的回归的人的信心了啊，因为他们其实当时是看不见这个事了。因为他们很多弟兄都不回来啊，也好像看来是就是他们回去的决定是错误的一样啊，所以先知也用这个话来说，你们在等候，因为不久的将来这些属神的人会被送回来他们好像献给神的礼物一样那时圣殿要充满着他的子民，可以吗？所以下面一句说，先是说上帝的敬拜将会就是有很多的就是被举行啦就胜过古代就是大卫所罗门的时代因为他们将会从世界各个地就是都向上帝献祭，以致就是耶路撒冷就是没有足够的用具或是说上帝悦纳每一个平常的用具成为了一个神圣的器皿来献给神，来侍奉神，就是说不再是只有祭司可以分别为圣连马 连出工啊，做出造工作的人，他们也好像祭司一样，做上帝的工，与耶稣基督有份啊。OK， 连他下面一句他说：“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不再有迦南”，这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一个真的敬拜除了工作是洁净了，不再有圣属之分了啊。就是人的罪不会玷污工作，另外呢，那一个完美的敬拜呢，也不再有假冒伪善的人，虚假的。你这里特别说迦南人，你说刚才前面不是说外邦人可以来吗？为什么迦南人不准来？迦南人为什么不好？你要迦南人其实对于他们的背景来说是特殊用词来的，不是指地方啊。迦南人是一种就是抵挡。就是上帝指明的人呢、所以通常没有特别是讲什么、你说以东也是、什么摩亚也是、总之那个名、不是针对的，它是一个类别，就是我们一般说就是抵挡、教会的外邦人这样。 OK， 所以你要解释的清楚，就是说这个迦南人呢，不是指到说上帝一方面接受远方的外邦人埃及人，但是却拒绝了他们身边的家人，不是啊，而是家人一般都是在指到抵挡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人啊，或是那些就是我们说常常犯境的，就是常常就是攻打他们边界的那些邻居啊。以东摩亚啊、亚兰啊这些，菲利士啊这些 ，OK， 可以吗？他说那个时候呢，没有迦南，就表示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因为一直以来迦南人是以色列人的困扰啊，因为当时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一方面是被拦阻了，但是后来呢，因为他们没有持守这样的一个命令啊。把迦南人全部赶出去，他们贪便宜贪方便，也就把许多迦南人就留在身边做奴隶了。 OK， 所以很多迦南人其实没有完全被驱赶出去，也就慢慢就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痛苦，就是成为他们的刺，就诱惑他们敬拜偶像，诱惑他们跟随别神啊，这些，其实这些话摩西是讲过了啊，就是在他们没进去前都先讲，但其实进去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去做了啊，去做了这个事，所以这个痛苦呢其实一直在。后来他们回归的时候，从波斯回来，其实也在，因为这些人没有走，所以尼西米的年代还在处理这个同样的问题。就是有迦南人在他们的当中啊，与他们结亲，连就污秽了圣殿啊，这样啊，连到了耶稣的年代，这些人也在，一直都在啊，所以你就明白，这个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光景啊，就是上帝在地上的教会里头呢，有迦南人的，你所以你也不要去拿扫把啊，就想要去。洁净圣殿啊，你不用啊，你不用做，因为一直都有的，因为上帝许可，当然本来是没有必要的啊，是人的罪啊，但是上帝最后许可，没有让这些迦南人完全走，也是成为了以色列人信心的考验啊。所以今天在地上的教会还没有完全就是基督来嘛啊，有迦南人啊，所以就变成有时候这些。不是真诚或是说假冒为善的信徒了啊，或是心里面追求别样东西的啊，不是想要荣耀上帝敬拜上帝的人呢，他的确成为真信徒的痛苦啊，因为他们可能会拦阻了上帝的荣耀，他们也拦阻了上帝的圣功了。 OK， 所以说到这里呢，先知说不再有迦南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因为他们从心里就是很希望上帝把这些人都赶出去啊，让他们可以回到他们的土地嘛，但是他们当时都一直不能够，因为这些家人不要走。 啊，所以先知说有一天那个完美的天国来临的时候，不会再有假冒的人啊，假冒的信徒，因为上帝的敬拜是完美的。OK， 所以他们是要忍耐啊，当时是要忍耐七效被拒绝啊，就是因为当中有很多冒名，就是假的信徒在当中。OK， 所以他说耶和华用这种方式啊，其实洁净教会的污秽时啊，这种就是应许，就是最后要把啊家人给赶出去呢，其实是对啊他们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啊，啊也是我们今天啊，如果你为着教会啊的情况忧伤啊啊，这也是你的安慰啊，就是你知道有一天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啊，被我们的主所保留。啊，那个地方啊，是真正属神子民的地方，你就可以啊，有能力了哈，去忍受啊，当今啊许多在教会发展的问题啊，就不会太过于去啊执着，有时候太多意见也会造成就是说圣工的难处了啊啊，有时一些事情的确。是看见了，但是也不一定需要讲，有的东西需要讲，但也不一定需要去针对了啊，我说就是提醒，也不一定要去完全实现才算啊什么，因为的确它是一个不完美的地方啊，我们没有办法用条例啊，用规则啊去洁净上帝的地上的教会。好吗？所以犹太人曾经啊，就是过去的犹太人，他们是夸自己是神的圣民啊，啊，但其实犹太人，我说的这就是假冒的犹太人啊，啊，他们其实一方面是败坏了上帝的敬拜，啊，但是这里宣告的啊，不是这一种的人啊，是那些被保留真正的犹太人，真正信主的人，啊，他们。最终啊，会有一个完美的敬拜，而不是像过往他们的列祖啊，就嘴巴夸自己是基督徒啊，圣民，但是他们在敬拜上却违背了啊，上帝得荣耀的原则，可以吗？啊，所以我们比起当时这个撒迦利亚的听众，就更靠近这个现实了，因为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啊，我们也啊看见圣灵啊更新洁净那些，就是我们的工作啊，就是教会的工作啊，好像他炼净这个金银的渣滓一样啊，就是我意思说我们在今世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啊，就透过很多的途径啊，在就是考验啊，就是属神的人嘛。所以我们会比他们更有盼望，相信这个是真的。因为如果圣灵不炼净教会，我们说哦，这个理想归理想啊。因为的确，很多人没有办法，因为你讲他就改变了啊。我们就求上帝动一下手指。也是上帝不动啊，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啊，我们没有办法用什么话语啊方式去改变人，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圣灵做工啊，用苦难，有时是用困难，用一些特殊情况来改变一个人的心灵啊，让他醒悟过来，因为我们很有盼望，我们说哦，原来上帝是这样一个一个救出来的啊，好像珍珠这样啊，一颗一颗放在盒子里头，我们就知道有一天呢，他所遭拒的一定都是他看为合一也被洁净的人啊，所以那一天会实现啊，不再有世俗的外邦人跟信徒混杂在敬拜的里面，导致这个敬拜不能够完美。好吗？啊，当然我 这个在今世是一个盼望了啊啊！我们不要急着啊去实现这些，就是上帝啊亲手要做的工啊，不要用我们人的手去实现啊！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谦卑跟忍耐的考验，对吧？啊，嗯，这是结尾了哈、啊。嗯，我意思是说，当我们两三次都是讲这个课题啊，就是在福音书的时候，你们记得就是讲到我们要饶恕，是吧？那有一段呢，连饶恕连之后呢，又讲到我们要去劝解啊，就是要一次、两次、三次，那有一个私下讲，多几个人讲，然后来就交给教会去讲。连上个礼拜我们。前个礼拜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啊，要七十个七次的饶恕。你说到底我们要讲还是不要讲？饶恕就够了吗？就算了，什么都不管，还是每样东西都要去讲啊？都是要一二三呢、啊？有三步啊，每样东西都要先走过三步啊才算。其实。如果你读得懂的话，其实基督在那里强调的，就算是叫你去讲，他还是要你，我们用爱做原则去讲，因为还是要顾惜这个人的感受啊，他的面子啊，啊，你不要羞辱他哈、啊，你不要。其实说回来呢，其实不是我们去讲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你怎么样做啊，你不要忘记要带着怜悯，带着爱。他的意思是这个，你质疑那个人会不会变，会不会愿意顺服呢？其实是上帝在他心里面做工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果你把中间那段话拿出来，你的确看来好像是耶稣吩咐我们每样东西都要按这三个步骤做一次。那如果你把它上下文放在一起呢，你会发现，哦，他上面讲饶恕，后面也讲饶恕。所以应该是强调饶恕，当然饶恕当中也有一个爱的表现，就是劝导了，但是在劝导还是要注重饶恕、接纳跟爱嘛。所以你可以说整体看上来呢的确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可以透过三个步骤啊，就让教会完美啊，没有罪人什么的，没有这样的应许在当中，只是要一直饶恕，就表示说教会不完美，就是这样啊。你要一直都预备好被伤害，也要预备好原谅伤害的人，伤害你的人。但是有一天这个事情会结束啊，就是这里说不再有迦南人啊，在上帝的教会里面。那时呢，这个最好的一个敬拜就实现了，好吗？啊，好了，来到最后一章了啊，他就说，上帝的这个旨意啊，就是要更新他的教会了啊，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先洁净许多的罪，连今天他其实还在一直做这个事情啊，他不只是一次啊，他也还继续在洁净啊，他不停的做。一直到他回来啊，天国降临那一天才仔细的啊，所以加文也很强调，就是说这个应许是还没有实现的，所以他也做了一个注脚啊，叫我们每次看到这种经文呢，不要以为是一天或是一段时间就完成的事情啊，是要把它看为是耶稣升天到耶稣再来整段时间。都要做的事，啊，上帝要一直的不断，啊，除去教会里面的这些污秽啊，一直不断的圣化啊，我们手上的工作，连最后也要啊，他要把那些拣选的迦南人啊，就是改变啊，就是更新他们成为神的儿女，连最后不会再有那些不幸的、假冒为善的。的人在上帝的国中啊 ，OK， 那有一个小问题啦，就是说，如果 圣经说有掰子，有麦子，有迦南人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需要去跟他们就是分别为圣啊，就是跟他们划清界限啊，说你这个人没有来崇拜啊，你是迦南人，所以我们不跟你来往，要不要这样做呢？或者说某某人行为不好，那我们就跟他表态一下哈，就说你是假信徒，我们是真的我不赶你走，不过你是假信徒啊，是不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界限啊？好像保持一个教会中里面的教会啊，就是教会了，但是教会里面还有一个小的教会比较神圣的，别小教会还有一个更小的教会更加神圣的，需不需要这样子做？当然我是开玩笑的，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啊，就是实际上如果这个是每一个地方都有的问题，我们怎么对待这种人呢？就是我们很清楚知道他是迦南人，但是他出现在教会怎么办？赶他吗？给他脸色看吗？让他知难而退吗？那原则是就回到刚才那个啊，就是说其实如果上帝把他放在教会，就表示说他很可能是那个要被改变，要被就是更新的人，就像我们每个人这样，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天使进入教会的，我们进教会的门的时候，我们都是浪子，都是那就是污秽不堪刚刚放逐回来的人来的。 OK， 所以每一个被主接纳回家的都是浪子。那今天我们如果看见还有人在做浪子，但是被神就是先放到神的家中，我们不应该那么快就决定啊把他们区分开来，是吧？那我们应该，当然是应该向他们传福音了啊，应该向他们见证啊信仰的真实啊，给他们有一个真实的盼望，让他们看见一个生命改变的不同啊，这我们都应该做。同时啊，我们也避免让这样的情况的人啊，就是可以就是依靠一些虚假的东西，就是说如果我们很清楚他还没有就是真的是体验属灵的事哈，那我们就避免给他太多一些形式的依靠，是吧？我举个例啊，如果你跟每一个人都说啊，你们都要每天做这个做那个啊，你们都要每天每个礼拜去这个地方做这个地方做这个事情啊，那如果你给他们很多这种规则跟条例呢，其实你会延后很多的迦南人一直做迦南人，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我做的跟你一样，连他就不会再深层的去想而去面对他信仰的问题。我们让这些经历重生的人啊，有一些的规则是好的，因为他们经历了重生之后，这些规则其实是帮助他们更加谨慎自己，都是好了。但是对还没经历重生的人，很多的形式呢不要太过的拘谨啊，是因为你要避免呢，不是他有没有做，你要避免的是他会不会以这个做他的依靠，因为他如果依靠了这个东西呢，他就几十年都不会再想他是不是需要真的信耶稣了，因为他已经洗礼了，或者他已经参与侍奉了，他已经做了某一样事情。我们可能多多少少都看过这种例子了那后果是很难想象的，好久好久到了很几十年二十年之后呢，他仍然还在惦念他曾经在教会做过的一些职位，而导致他一直不愿意悔改。你觉得哇，这后遗症很强，是很强的，因为人是会逃避上帝啊，我们是会用尽方法给自己制造偶像的啊。所以我意思说，我们还没有到那一天去区分是耶稣基督那一天他回来那一天他会做这个事了， 因为那一天没有的悔改了，所以他会区分属他人不属。我们在地上，我们不求一个完美的教会，我们求上帝把他要救的人带到我们当中，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恒久忍耐的心去对待每一个可能冒犯我们的人，用饶恕来对待，接纳来对待，用提醒也同时不忘记爱心来对待。最终我们希望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就在这些人身上，这是祷告了啊。 OK， 不是我们手可以掌握的事啊。所以结尾就是一个完美的心意成全了，就是上帝的敬拜达到一个全善的一个地步，就是不再有污秽的事，也不再有虚假的人啊。这个就是天国的美好，好吗？好了，刚好一个小时啊，我讲完了啊。我们结尾了哈，我就把这个，但我是用他的注释书了，加文，他结尾有一个祷告了，我通常都会把他最后的一个祷告就放在笔记的最后一章啊，那也作为我们的祷告，好吗？啊，好，我们就以这个做我们的结束祷告了啊，我们一起念了啊。如果你英文好，你是英文啊；如果中文呢，你就念中文了啊。来啊，你们就可以跟我一起啊，一二三啊。全能的上帝，既然你已经屈尊来拣选我们为你独特的圣宝，并在你独生子的位格里将我们奉献给你自己，那么主啊，祈求你允许我们一生追求圣洁，好让你的荣耀显明在我们一切的工作上，除非为了让你的名越来越被荣耀，否则我们绝不凭自己的意愿做任何事。而且愿我们的身心灵都圣洁，摆脱肉体和世俗的一切污秽，好让我们蒙召的盼望得到证实，就被激励在我们剩余的人生中继续前进，直到我们最终进入那已经借着你独生子为我们获得的荣耀为止。阿们阿们阿们了啊。这就是我们的祷告，也愿主悦纳我们的祈求。好啊，我们就结束了啊。下礼拜我们是新的一卷书啊，当然也欢迎你们继续收看啊，没有继续参加啊。是哈该啊，哈该是比较短了 啊不过如果你们可以继续来，我们就来看这一个同一个年代的另外一个先知的信息。OK， 好啊，我们就结束了啊啊，我们下午一起聚会。OK， 谢谢啊。OK， 拜拜。嗯。